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田福堂心里头想，死女子，这么好的女婿，打上灯笼都找不下，你为什么要冷落人家呢？你娃娃作孽嘞，你是个甚值钱的人啊。田福堂心里头对女儿充满了怨气，自从调到黄原之后，润叶也没有回过家，他也不想去看看润叶。按说呢，他现在应该抱上外孙了，可是哎，尽管家里头有吃有穿有钱花，但是田福堂感到日子过得越来越不顺心。双水村这位郁郁寡欢的强人在山里头劳动已经快半年了，在这短短的半年里，他眼看着村里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最瞩目的是一些过去穷家薄业的人很快地露出了发达起来的势头。当然了，现在田福堂也不怀疑，今年下来，双水村大部分人家将不会再缺粮食了。事实向他证明，双水村没有他的指挥，人们不仅照样生活，而且生活的比原来还要好。田福堂从双水村眼下社会生活的大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渺小。他一个人在山里突然想，这个世界离开谁都可以，天照样刮风下雨，女人照样生娃娃。这样一想，田福堂阴郁的心情就会宽松许多，他已经屈服于现实，也承认了命运对他做出的这种新的安排。他甚至想，单干之后，他田福堂也还要把光景谋到众人前边去，过几年再看吧。他田福堂还是双水村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个强人呢、但是强人往往心强命不强。天暖之后，田福堂的气管炎突然严重起来，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气管炎一般天气转暖就会和缓一些，可是他天暖之后反而厉害起来，说明病情是加重了。他常常咳嗽的半天直不起腰来，在山里劳动的时候力气越来越不济，干一会儿活就要在地里蹲上半天。每当田福堂蹲在地里没命咳嗽的时候，一种力不从心的悲哀就使他忍不住的想哭上一鼻子。命运呢，真是冷酷无情，竟把这样一位强悍的人折磨到了如此的地步。但是强人终究是强人，田福堂并不因为自己身体的垮掉就想连累他的儿女，他就是正死在山里也不能把润生叫回来种庄稼，娃娃正在学开车，他不能耽误儿子的前程，他也不想把他的病情告诉女儿，女儿有女儿的难尝事，他不愿意给女儿再增加烦恼。他永远热爱和心疼自己的儿女，愿意他们一辈子都活得畅快，他就是死也要悄悄地到一边去死，而不要让娃娃们为他牵肠挂肚。麦子刚收割完，庄稼人已经立刻抢农时开始耕种回茬荞麦了。尽管田福堂又割麦又锄地，已经精疲力尽了，但他还挣扎着想种上几亩荞麦。可是他单枪匹马耕种这点荞麦实在是不容易啊。别人家都是一个人犁地，一个人在后边那拌了籽种的肥料， 他自己只好邀着牛犁到地头，再返回来端起粪斗，把子种下进犁沟。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吃力不算，心里头还急躁的不行。今天眼看就要亮红晌午了，他仍然有两耙地没有种完，心里头一急，这咳嗽就来了。这一次来得太猛烈，使他连吊在胸前的粪斗子都来不及解下，就一个马趴跌倒在犁沟里，没命的咳嗽起来。大半天功夫，天福堂才勉强地从地上爬起来，把一脸泪水鼻涕开掉，失神地望着剩下的那两耙地。他愁眉苦脸地看见别的庄稼人都已经卸了牛具，开始回家吃饭了。在他上边耕地的孙玉厚也扛起犁，邀着牛准备回家。孙玉厚下山的时候，要从田福堂的这块地里经过，将要亲眼目睹他田福堂的狼狈相了。田福堂挣扎着端起粪斗子，把刚才剩下的半犁沟拨完，然后他放下粪斗，回转牛，继续向另一头犁去。他想避开过路的孙玉厚，以免让孙玉厚看他的笑话。快离到地头的时候，田福堂听见自己的喘息声比牛的喘息声还要厉害。当他强撑着又把牛回转的时候，他惊讶地看见孙玉厚端着他的粪斗子，顺着他刚刚耕过的犁沟，一步一把地撒着粪子走过来了。一团热乎乎的东西一下子堵在了田福堂的嗓子眼上。他没有想到孙玉厚会来给他帮忙，一时竟愣住了。孙玉厚走到地头说：
丢下这一点了，站不着再来回一趟。哎，一个人种庄稼难哪。
田福堂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好。他结果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然后邀着牛向前离去。没到几袋烟的功夫，两个人就把这点地种完了。田福堂心里头泛上各种味道，咧开嘴难为情的对孙玉厚笑了笑说：
玉厚哥，你快回去吃饭吧。
孙玉厚邀着牛走了以后，田福堂压着咳嗽，一边用柴草擦犁，一边怔怔地看着下了山的孙玉厚，不禁无限感慨地想起了许多事情。他记起了他们年轻的时候一起给有钱人家揽工的情景，那个时候他们曾经像兄弟一样，火吃一罐子饭，火盖一床烂棉絮。解放以后很多年，尽管他们同住在一个村子里，但再也没有在一块亲热的相处过。可想不到今天他们又一块种了一会儿地。在一刹那间，田福堂的心头涌上了一种怪酸楚的滋味，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滋味。从小满前后出门到现在，孙少平已经在黄原度过了近两个月的时光了。再过几天就是大暑，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两个月的时光，他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浓密的黑发像粘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由于火苦重，饭量骤然间增大，身体看起来明显的壮了许多，两只手被石头和铁棍磨得生硬，右手背还有点伤，贴着一块又黑又脏的胶布，眼睛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像不起波浪的水潭一样的沉静，上唇上的那一撇胡须似乎也更明显了。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懒工汉子，和别的工匠混在一起完全看不出差别。两个月来，少平一直在羊沟大队曹书记家做活， 书记两口子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教师之后，对他比一般的工匠要尊重一些，还让他们领工的亲戚不要给少平安排最重的活，这使孙少平对他做活的这家人产生了某种爱戴的感情。一般的说来，主家对自己雇用的工匠不会有什么温情，我掏钱你干活，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要想办法让干活的人把力气都出尽。既然主家对自己这么好，少平就不愿意白白领受人家这份情谊，他反而主动去干最重的活，甚至表现出一种主人公的态度来。除过分内的事儿，他还帮助这家人干另外一些活，比如有时烧着担上一两回水，扫扫院子，给书记家两个上学的娃娃补习功课。他一直称呼曹书记两口子叔叔婶婶，所有这一切换来了这家人对他更多的关照。有的时候在大灶上吃完饭之后，书记的老婆总要设法把他留在家里，单另给他一点好吃食。孙少平在这个期间更强烈地认识到，只要自己诚心待人，别人也才可能对自己以诚相待。加深如此重大的人生经验，对于一个刚入世的青年来说，这也许要比赚钱更为重要。这家人一线五孔大石窑眼看就要箍起来了。合龙口的这一天，除过雇用的工匠，杨沟队的一些村民也来给书记帮忙，少平他舅马顺也来了。少平看见他就带着巴结书记的热情，争抢着背最重要的河口石，由于太卖劲儿，不小心把手上的一块皮擦破了，赶忙抓了一把黄土按在手上。上中窑的河口石的时候，少平发现他舅舅扛上来的一块出面子料石糊了一丝血迹，按照老乡俗，一般人家对新宅合龙口的石头是非常讲究的，绝不能沾染什么不吉利的东西，尤其忌血。少平虽然不迷信，但出于对书记一家人的好感，觉得把一块带血的石头放在一个最敏感的地方，心理上总是不美气的。可这血迹是他舅护上去的，而且众人谁也没有看见，他要不要提醒一下正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主人呢？如果说出这件事儿来，他就肯定会不高兴的，但是不说出来，他在良心上对主人又有点过不去。这个时候，一个大工匠已经把那块石头抱起来，准备安放到位置上。少平不由自主地对书记说，这石头上有血迹。曹书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显然知道这块石头是谁背上来的，他立刻喊叫下面的人提上来一桶水，亲自把那块石头洗干净。因为这件事儿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神秘和忌讳，众人都停下手中的活路，静静地目睹了这个小插曲。少平看见立在一边的马顺满脸通红，而且把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知道他把他舅惹下了，但他心里并不为此而懊悔。河坝龙口不久，工程已经基本结束了，所有雇用的大工小工被主家款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就开始结算工钱。工匠们都挤在主家现在住的窑洞里，曹书记一边看记工本，一边拨了算盘子儿。他老婆怀抱一个红油漆小木匣坐在他的旁边，书记算好一个人的工钱，他就从小红木箱里把钱拿出来，手指头蘸着唾沫点上三遍，然后交给这个匠人。拿到工钱的匠人就和主家打声招呼，立刻出门去收拾自己的铺盖，自顾自地走了。 他们赶紧要跑到东关大桥头，看能不能当天再找个新的活干。没有什么太多的客套，更没有主顾之间的告别仪式。主家为了孤窑，匠人为了赚钱。既然主家的活完了，匠人的工钱也拿了，他们之间立刻就成了互不相识的路人。主家把少平的工钱留在了最后结算，这个时候所有的工匠都打发的一个也不剩了。少平已经在心里头算好了自己的钱，除过雨天，他整整干了50天，一天1.5块，总共75块，他中间预支了10块，到现在还可以拿到65块。当书记的老婆把工钱递到他的手里，他点了点之后，才发现竟然给了他90块。他立刻抽出25块说：“给的多出来了。”曹书记把他的手按住说：“
哎，没多，我是一天按2块给你算的。”
书记的老婆也接上话茬：“
你就拿上，我们喜欢你这娃娃。给你快1.5块，我们就亏你了。”
不，一种男子汉的气概使孙少平不愿意接受这馈赠。他说：“我说话要算话，当初我自己提出来一天拿1.5块的工钱，因此这钱我不能拿。”他挣脱书记的手，把25块放在炕席片上，然后又从自己手里的65块里拿出5块说：“我头一回出门在外，就遇上了你们这样的好主家，这5块算我给你们的帮工。”曹书记两口子一下子呆在了那儿，他们有点惊讶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哎呀，你倒就是个什么人呢？这么小个年纪，咋就懂得这么多的礼仪呢？”两口子半天才反应过来，紧接着把那25块工钱和他让出来的5块拿起来，争抢着给他手里塞。但是少平说什么也没有接。少平带着60块工钱，带着一种心灵上的满足，像其他的工匠一样，立刻就去收拾自己的铺盖了。书记两口子撵到那个长口子烂窑里，硬要挽留他再做几天活。少平知道这家人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工匠了，他们留自己在这干活，无非是想借此给他再开一些工钱。但是少平再也不会在这逗留了，他觉得现在这样离开这家人是最好。当天下午，孙少平就告别了曹书记一家人，因为他当时还没有个去处，只好又来到了他的远亲舅舅马顺的家里。但是他舅舅一家人接待他可太勉强了，两口子都黑丧着脸，几乎把他看成了上门讨口吃的叫花子。唉，出门人不仅要忍受熬苦，还得要忍受屈辱。孙少平为了讨得他舅和他妗子的欢心，又故伎重演，赶忙提了桶担去给这家人担水。他舅他妗子对他的殷勤照样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来，也许他们认为一个懒工小子就应该在他们的白眼中见活就干。孙少平怀着一种难言的痛苦，来到沟底的水井上。浇水的时候，由于他一只手有伤，没把握住，露露瓣一下子脱手而飞，把他的另一只手也打破了。他顾不得擦手上的血，先拼命地把两桶水提了上来。手上的疼痛使他心里涌起了一种愤怒的情绪。为了止血，他竟忍不住把那只流血的手猛地一下插进一桶水里。血止住之后，他索性赌气担起这担水往他舅家走去。
哼，让你们喝点我的血吧。
爬到半坡上的时候，少平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他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使他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野蛮的，一刹那间对别人的不满意和对自己的不满意使他忍不住两眼噙满了泪水。他随即把这担掺和着他的血的水倒掉，重新到沟底的水井上担了两桶。少平把他旧家的水瓮担满之后，天已经快黑了，但是他看见他旧家没有给他管饭的意思，而且也没有说让他晚上住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来的时候，尽管他镜子对他的态度像这次一样的恶劣，但是他就很勉强过得去。可是现在，他就和他镜子一样的厌恶他了。少平知道，这是因为书记家合龙口的时候，他曾经揭发过他舅，让他舅失了面子。很明显，他不可能在这家亲戚家住下去了，而且凑合一个晚上都不行，现在就得马上离开。这没有什么可伤心的，他收拾起了自己的行李，向他舅和他镜子告辞。这两口子谁也没有挽留，甚至没有出门来送一送他。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对他的情谊，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儿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可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的生活，我们便很快地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儿，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见鬼去吧，亲戚。少平背着一卷烂被褥，手里头提着那个破黄帆布提包，离开了他的亲戚家，出了羊沟，来到了大街上。落日再一次染红了梧桐山和古塔山，东方远远的天空飞起了几朵红霞，边上镶着金色的亮光。初伏已经来临，城市的傍晚一片燥热，街道两边枝叶繁茂的梧桐树下，市民们光着膀子坐在小凳上，悠闲地摇着蒲扇。姑娘们大多穿起了裙子，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给这个色调暗淡的城市平添了许多斑斓的景象。少平几乎没有认真的思考，两条腿就自动地引导他穿过黄源河上的老桥，来到东关，加入了桥头那个懒工汉们的王国。现在是夏天，虽然天将黄昏，但大部分等待招工的工匠们还没有散去。